在教会里，让我们一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行政。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还是在讲那个教会行政。今天呢，就轮到这个整个课程教会行政里头的第二课。第一课呢，就是教会的元首，那不能够改变的，一定是主耶稣基督。
是。
第二个呢，是教会的体制。
教会的体制。
体制，那个体是什么体？
就是身体的体啦，制度的制，也就是教会的这个行政组织结构等等。
哎呀，文蔚真的请到一个有名望、有学问的人呢，我就是很容易了，那工作很容易了。那么先举个例子啊，在内地呢，有一个教会呢告诉我，传道人呢独揽大权。
独揽大权，
就是一个人管，
对，
而且是盗用公款，强盗的盗，盗用公款，就是这教会的钱，公家的钱，
自己拿来用，
导致那个教会分裂，教会的高层呢，曾经呢调查，
也就是其他的同工啊，曾经去调查这位传道人，
但是呢。不是同工，高层，就是有这个组织里头的更高层，
是，
但是不是当地的，
哦、
派来呢调查，
是，
但是呢不了了之，因为有些地方呢，你真的不容易，有什么证据啊？
是，
假如那个当事人不愿意给你问，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你也麻烦。那么弟兄姐妹呢，很多都离开了。那么教会当中呢，有位老弟兄，他也觉得呢，哎呀，管不了了，
是
啊，这个是有这个头痛的问题，不再管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教会一定要有组织，
是，
一定是要有那个制度，而且有章程。
对对，
那个章程你解释一下好不好？
章程呢，就是应该是教会的一些规定啦，或者是一些法规啦，比如说教会如果你要加入教会受洗，应该要经过什么什么，还有教会的财政啊，应该怎么样来管理啊，等等。
对了，那个有了那个制度，有了章程，出问题的时间呢就容易。处理
是，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就可以按章处理，或者是呢，经过了解他没问题，这个同意他没问题，有问题就是那个教会纪律的问题呢，教会也应当有纪律的。章程，
对对对，不过现在的问题就是呢，可能内地很多教会呢都没有这个章程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写这个章程，定这个章程呢。
那这样子好不好？文威，你帮忙呢，劝告那个教会呢，应当有组织，
是
应当有行政，使教会不乱。应当有纪律，那这样子呢，就帮助教会对付罪，对付会有的罪呢，已经不容易，但是呢，执事或者是教牧。出问题的时间呢更难，
对，
所以一定要呢处理。
是，如果是执事或者是教牧出问题呢，可能会导致教会分裂呢。
对了，那教会要有那个体制的规则。我们的神是一位重视规划与秩序的神，因此呢，在他的国度里的子民呢，属神的群体呀，我们都应当，在一间教会当中，
是
也应当重视那个体制的安排。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你争论的时间呢，总是表示你根本不接受那个教会，
是
不接受教会的体制。
是，
那么也是呢，非常非常的合理了。 文蔚，我们要谈谈了
哦。好，
中国的教会是本色化的教会，
本色化的教会。
啊、现在呢，已经没有西方的什么参与。
嗯。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没有体制啊？
当然不行啊。啊，每一间教会不论是西方或东方、嗯、基本上都一定要有这个体制，因为刚才罗文牧师你也提到嘛，神是一位重视计划跟次序的神、
嗯、
那教会也是如此。
我们所谓本色化是什么意思呢？对华人教会华人信徒呢，就是按圣经的真理，我们都是自治自养自传，
对，
而且呢是在华人的文化当中生长。
对，
那这个自治滋养自传呢，本来是蔡会的名词，
是，
那么后来呢我们在中国呢也有那个三字，
嗯，
同样用这个自治滋养自传，
是，
但是呢在那个拆传按圣经的真理呢，自治滋养自传还要加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生长，
是是是，
这个是拆传的理论，
是，
那么我们可以不抄西方的体制，
对，
可以呢不理他们，
或者不用他们的一些名词，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不译圣经的教导呢？
那当然不行了，
不可以了
哦，是，
因为呢按圣经的规矩呢，按圣经的教导呢，他们也是有体制的，
是，
那这样子呢才不会乱，
是
乱的那最早的教会呢有问题的时间呢，使徒们就带领呢设立那个
体制
管理教会，
对对对、
啊、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圣经了，
嗯，
教会的体制里头呢，第一就是设立教会体制的基本原则，
设立教会体制的基本
原则。
对，
头一样呢，就请我们的文蔚呢念念的《哥林多前书》14:40。
好，《哥林多前书》14:40，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那凡事。
嗯，
都要规规矩矩的，你喜欢这样子的生活吗？
啊，当然喜欢呢、啊，很有纪律。
在教会里头要这样子吗？
也喜欢呢、啊。
也应该，不，你不能够说我是有圣灵的感动，我不按你们的意思做，不可以这样子的哦。
我们的神是很有这个秩序的神的。
圣灵也是按规矩的。
对对对。
那个，所以呢，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
嗯，
那。在那个教会的体制呢，我们就很自然的要翻开《使徒行传》6:1-6，那教会出问题的时间呢，教会的案例指示，那这个呢，请你慢慢的把这几节的圣经呢念一次。
是，那大家翻开圣经到《使徒行传》6:1-6啊。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这个按手礼呢，
嗯，
就为教会找到第一批的执事。
是。
这里有5呢，我们是要思想的。
嗯。
第一呢，就这个需要的问题，
是
教会出怨言了，那么就按那个 精简为原则的去决定那个有那个组织。
对，
那所以呢你可以增加一些组织，但是千万不要乱增，不要增的太多，有些不需要的就减掉。那你按需要呢，你看那个使徒们呢在教会出那个怨言的时间呢，他们可以不管，
但是会很混乱的
啊、他们可以呢我们来管，你们没有饭吃我们来管，
但是他们就会很忙了，没时间去传福音了、
那现在呢他们就选择按例执事。
对对、
所以这个是最好，是不是？
是，其实就是刚才罗牧师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按需要去这个设立组织、
第二点呢，就是那个使徒行传第六章里头谈的案例执事的第二点呢，就是重视及知识回应有需要的人而做那个组织的处理。
嗯，就是重视及时回应有需要的人而做一些组织上的部署。
对，那刚才呢你知道吗，文文，我怕你骂我，你本来叫我进来录音呢，我就刚刚接到电话，我的教会呢也出了一点纪律的问题，所以呢我要立刻回答我的牧师、
要及时回应，
及时回应，因为真的有麻烦了、
是是，
那么每一个教会都会有麻烦了，所以求主怜悯。第三点呢，就是重视侍奉人士的生活见证，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设立组织以后呢，在其中侍奉的人某一方面来讲，他们是有一些的权利的、所以呢他们真的要有很好的灵性，要有很好的生活见证才行。
不一定是权利，而是权柄。
对 对, 对、
因为很重要，他们负的责任很重要，
是，
所以他们的生活见证。那还要呢第四点的重视侍奉人员的属灵的品格。
嗯，因为我们是在教会里头做神的工作嘛，
很重要很重要。第五点呢，重视有关人士的属灵洞见
啊，譬如说如果我们要选执事，我们就应该呢看看这个牧师传道人的这个意见怎么样
啊，不，那个当选做执事的，他也对那个事情呢有属灵的知识跟洞见，
当
然，不然的话呢，你开会的时候坐在哪里听？
是，所以呢，我们如果选一些的这个同工呢，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
那现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说出怨言的时间呢，其实是找一些执事来管理范事，
是，
但是管理范事不简单了，因为现在教会大概有两万人。哎呀，
不简单，
你文会可不可以管理两万人的范事？
哇，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工作，而且呢，其中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呢，管理范事不要大家不要想就是一些总务性的，里头还牵涉到钱呢。
对对对，绝对有这个问题。所以呢，选立这个执事呢，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
是
智慧充足，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里头提出来的，
是
资格条件，对不对？
对，
这个是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呢，凡事要规规矩矩。第六章就谈到要安立执事了。
是，
那现在呢，第三点呢，请文卫呢帮我们呢念那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
好，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对了，那现在可能有人刚刚信主，你觉得他有学问或者是聪明，就请他做执事长老监督，那这样子呢可能就容易落在魔鬼的试探里头，就在那个刑罚当中。
对，
那么时间长了，就是表示呢，这个人经过考验，
是
他真的有信仰的根基，真的懂得应付一些问题，不表示这个人不会犯罪，但是呢，基本上面是稳当的。所以呢，这个提醒我们，内地的教会呢，按手不可什么
啊，随便。
及
对，
不随便，不急促，就是出入教的不可做限度。
对，我想这个在内地教会有的时候难以避免，因为教会呢缺乏弟兄、教会又缺乏年轻人，又缺乏同工，所以好不容易呢看到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信主啦，又很热心，所以就很急促的呢给他很多的侍奉，甚至呢就提拔他成为这个传道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那因为我们内地的教会呢缺乏人手，有些地方呢年轻的不得了，已经负责教会，
是，
那这个呢我不敢反对，因为这个已经你们能够提出来最好的人选，
是，
但是呢他要小心，
对，
我们也要小心，
对，我们有责任去扶持他、有责任呢在旁边呢这个督导他。另外卢文牧师啊、我也觉得呢除了一个人呢初入教他没有经过这个时间的考验，还有就是他刚刚才信主，或者他刚刚加入教会，他对教会都还不熟悉，对弟兄姊妹也不熟悉，教会的需要在哪儿他也不知道，你就让他有这个权柄去管理或者是去带领，这是很危险。
他应当学习，学习真理，跟弟兄姐妹们一起侍奉啊。那好了，第四点呢，我们就按实际的背景和传统的文化
是
去安排那个教会的体制啊。
是，
那么基本上面呢，我们要注意有三方面，就是那这个图表呢。那个文会就看见，所以他可以帮我一起解释，
是
你看不见呢你就把那个笔出来呢我们尽量解释，你写下来，
是，
但是你真的不清楚呢那还是要找我呢送那个笔记给你，
对，一定要来信呢索取这个讲义资料啊。
头一样呢是圣经的原则，
圣经原则，
我们怎么样组织教会一定要有圣经的原则，
是。
第二样呢是历史的背景，
历史的这个处境，
历史的处境背景啊，因为呢可能我们教会从前是监督制、有监督的，你不要改它，
是
啊，或者是我们教会一直是公理制，这个是有历史的根源，卢文的教会是公理宗、那么你的文会的教会是什么样，
监督制，
哎呦啊，我们刚刚好了，神安排的，我们两个是不同的历史背景。
对，我们千万不要一进教会就去革命了。
不要随便革命。
对
啊，那要看重圣经的原则，要看重历史的处境。也有那个传统的文化。那假如你的教会是西化的，西方影响，那么在海外华人教会很多是很西化的。
对，
那么。不管他可以自己处理，
只要合乎真理就行。
对了对了，我们华人的呢就是有我们传统的文化，
是，
那譬如说是我们华人呢特别尊重那个牧师长老，
对对，
那么外头呢可能Peter 就牧师的名字也叫出来了我们的不会的，我们是卢牧师文会节节，那这样子叫是不是啊？要是我们华人的文化，
是，
那在那个圣经原则、
历史
处
境、
传统文化下面啊，就一起呢建立那个世界教会体制的模式，
就是适合教会体制的一个模式。
你觉得三样哪样最重要？
当然最重要的是圣经原则。
文卫真的我觉得是好同工，他也对真理对教会呢都很认识，所以这个体制里头呢最重要的可能是长老执事，或者是呢你们现在叫做委员，那我们可以呢按照不同的地点文化人数，那个教会人数，刚才我们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有两万人嘛，
是，
你的可能是50个人，也需要呢按你不同的情况去决定呢怎么样有那个教会的体制，
是，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谈完第一点，就是设立教会体制的
基本
原
则。
那现在呢我们来谈第二点呢，这很重要的哦，就是早期教会那个使徒行传里的教会的体制模式，
是，我们来看看教会啊他们这个刚开始建立的一些情况，给予我们一些这个参考。
那我们呢在这个笔记里头呢，就 写下一些圣经的根据。
是，
头一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六节，
是
因为那个怨言的问题去案例局势，
是
好不好呢？请文威呢多念一段呢，就是十三章一到二节。
好，《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二节啊，请大家也翻开圣经，一到二节，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练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那这里谈到呢，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教会已经进行了一段的时间，不断的传出因增加人数，所以在十三章呢已经是另外一间教会，安提奥的教会，你看呢也有那个领袖在哪里，
是
也有教导圣经的，那么他们也是非常重视基督耶稣做元首，所以圣灵吩咐他们做什么？哎呀，他们这个群体啊，这个领袖的群体啊，怎么样知道是从神哪里来，从圣灵哪里来呢？没有详细的记录，但是一定是真的。
是
啊，那么他们就按手在保罗跟巴拉巴的身上，就把他们拆出去了。
是，
那么另外的经文呢，你可以自己写下。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五章十七节，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
是，再说一次啊，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五章十七节，还有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
好了，现在我们就看看那个早期教会的体制的模式。那最重要的人物呢，就是
使徒。
那所以那个使徒呢是真的可以有从耶稣哪里来的属灵权柄，
对，
那么现在呢其实没有使徒了，
对，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么使徒下面呢有一个长老团，那个长老团呢就是那譬如说是那个安提奥教会里头那群人呢，我猜呢他们都是长老团，
对，
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呢，我们说呢十一个使徒呢
都是长老，
自动成为他们的长老了，
对，
那个地方教会的长老团了，
是不是就是现在的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整个地区啊教会的这个领袖呢？
可以这样讲，但是可能有不同的名称，
是
不同的位份，那么你可能你的教会根本没有长老，
是，
但是呢都有一个长老团执事团去好好的负责，这个执事团里头呢可能有很多是传道人，
是
啊，
是
我们不知道，那这个使徒下面有这个长老团，长老团呢我现在讲是早期的教会啊，就很明显的有两组长老团分开两组，这个是用那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你就明了了，
是
有一些是先知，他们专门是负责属灵的方向，那么教导真理啊，
是
有什么传福音的原则不是他们去
在真理方面去建立教会，
对，那一方面是先知，另外一方面是
传福音的，
那个传福音呢可能是在本堂，可能是外展，所以呢那个先知们呢就帮忙决定教会的方向，
是
传福音的呢就是真的动手动脚
去
工作
实行了，这个传福音呢，如果现代在教会组织里头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宣教部或者是差传部或者是传道部，
对了，那在那个长老团里头分作两部分，先知
传福音的，
所以呢你就发现呢用现在的字呢就是有教导的 长老，
嗯，
这是有治理的长老。所谓教道的长老呢，就是他们负责，哎呀，主日学啊，
站讲台啊，
站讲台呀、啊，
查经啊。
对对的，对了对了，治理的长老呢，就是负责那个行政的，
嗯，教会一些行政或总务的事情。
那、啊、你要注意那个新约圣经的精神，
嗯，
你看呢，在书信当中呢，我们多见真理的教导，少见行政的处理。这根本呢、嗯、最重要是学习真理，
对，
最重要是跟随基督，
对，
所以呢就没有很多的行政。但是呢哥林多教会呢就问题多多哦，
是，
所以你发现前书后书的很多那个行政的问题，
是，
那那个教道的长老，治理的长老，
治理的长老，
这下面就按你执事了，
是
啊，所以呢这个执事下面呢就有那个教师，圣经教师，
对，
就培育呢所有全体会友的灵命，对圣经的认识、
哦、是，如果现在来说就是主学部门啦、
嗯
啊、或者是这个宗教教育部门，
对了，那治理的长老下面呢就有运作的安排，好像呢、嗯、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哇动员很多的人跟力量去做职位的工作，
对对对，是
救灾，而是现在救灾、啊、
对对，
那现在呢有那个长老团，下面有那个长老执事，就是为了成全教会众弟兄姐妹的灵命，教会的事工，对不对？
对、
啊，这个图表我觉得很好，
是，
但是呢，
很清楚、啊、
图文呢，真的讲嘴巴讲的不清楚，所以就拜托你呢，你写信来，就算我添了文会，我还是不行的。
我们希望呢，所有的学员呢，都要记得来信呢，向罗文牧师呢索取这一份的这个讲义资料。
好，谢谢你啊，那。卢文本身的教会呢就有执事、嗯、有那个堂会，
嗯，
我们的理想呢是执事是负责圣工，
是，
堂会是负责行政事务，他们合起来呢这个肩负了教会的事工，
是，
那所以呢在新的当中呢这像那个长老团负责，
嗯，
在理论上面是像基督耶稣负责，
是
在实际当中呢你就要找出那个制衡啊，
嗯，
那么
制衡
啊、对了，我们的堂委只要是有问题呢执事去处理，
是
执事有问题呢牧师去处理，
嗯，
牧师有问题呢执事会去处理，
是，这个就是有体制的好处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哇，我们越来越精彩的了、嗯、所以你下期一定要留意收听，再见，
再见。
因为爱是从神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我们。